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复西美已准备好对抗 Omicron， 但封锁像早。乌克兰边境不平静，美俄两国领袖已定年底前会谈。黑色星期五，美网购略减退，消费者重回实体店采购。将再有27名俄罗斯外交官于春年一月离开美国。NBA 球星坎特将会法律改姓为自由。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型变种病毒株 Omicron 最早在南非和波赞纳发现，不止欧洲多国已经出现踪迹，亚洲的香港亦传出病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西周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表示，对南非发现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应该做好准备，但现在就说需要采取包括封锁和强制命令在内的行动，仲为时过早。福西承认，即管在美国仲未发现 Omicron 病例，但该病毒到达美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会做好准备吗？福西28号向总统拜登表示，可能需要两个星期时间才能够对 Omicron 的传播性和严重性有更明确了解，但他相信现有疫苗仍能提供一定保护力。拜登结束感恩节假期返回华府听取防疫小组简报后，预计今日将会对新变种病毒与美国的因应措施做出进一步回应。欧洲多国通报发现 Omicron 的确诊病例后，英国卫生部28号表示，英国将在11月29号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卫生部长紧急会议，讨论 Omicron 的演变。世界卫生大会成员国代表亦将在29号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局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达成一项条约，以结束在疫情发生时出现的无视和惊慌的循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8号表示，了解新型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全球正在度同时间赛跑，并呼吁采取防疫措施，给科学家有时间分析这款病毒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在26号将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标记为需要关注的变种。白宫当日宣布，由美东时间29号凌晨开始，将禁止几乎所有在过去14日内去过南非等8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外国人飞往美国。纽约州州长海西霍克尔26号宣布，纽约州将进入紧急状态，以提前应对今年冬季可能出现的 COVID-19 感染高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五举行记者会，指责俄罗斯参与制定一场推翻他的政变。泽连斯基透露，他由乌克兰安全机构获得的信息显示，政变可能会发生在12月1号或2号。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唐弗瑞德上星期五表示，美国对俄罗斯部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大规模且不寻常的调动深表关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官员已经警告盟友，俄军的调动有可能是侵略的序幕。唐弗瑞德助卿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一系列的应对选项，同时希望利用星期二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来讨论北约共同的应对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五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管叶尔马克通电话，白宫事后发布的一份声明对俄罗斯的军事活动表示关切，同时呼吁国方通过外交降低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呼吁美国与俄罗斯领袖对话。佩斯科夫表示，期盼年底前两人对谈，目前没有确切日期，可能是视像会议。拜登在26号表示，他很有可能与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拜登总统上个星期五表示，他对乌克兰的情势感到关切。拜登说，我们反对任何即使有一点点类似的事。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在北约外长会议之前， 拜登政府内部已经讨论过，若果俄罗斯未来几个月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可能做出的回应选项。这些选项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包括防空武器在内的军事装备，加强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同时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其他的选项则是采取一些措施降低与莫斯科发生对抗的风险，包括限缩被俄罗斯视为具有挑衅意味的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演习，以及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根据零售分析业者奥多比分析公司数字，今年美国黑色星期五网络购物一改过去几年成长趋势，首见下滑迹象。由于供应链大塞车，零售商无法迅速补充年底的商品。零售商今年早在九月就敦促消费者提前进行假期采购。奥多比分析公司追踪美国前百大零售商中80间的交易数字表示，今年黑色星期五消费者在线购物总额约$89亿，略低于2020年的$90亿，感恩节在线购物持平为$51亿。根据 Sensematic Solutions 的数据，受到劳工短缺和 COVID-19 疫情影响，很多零售商今年感恩节同过去一样关闭实体店铺，隔日实体店铺重开时，前往购物的消费者比2020年增加 47.5%， 但仍比2019年减少 28.3%。 亦有更多人在线购买可以去店铺取货的商品。纳维里尔和合伙人董事长纳维里尔表示，举例来讲， Macy's、 Walmart、 Target、 Kohl's 都比消费者有网络落单到店取货的弹性，亦因此成为黑色星期五的销售赢家。但是另一方面，今年黑色星期五美国的卖场发生多起快闪抢劫案。洛杉矶警察局于27号发声明表示，在26号发生至少两起快闪抢案。洛杉矶警察局以砸锤枪抢劫来形容，表示有8名身份不明的人士闯入洛杉矶市区南部的卖场，从工具区域抢走几支铁锤、长柄锤和铁铲后逃逸。推测这些人应该是要抢劫这些工具来进行下一次的犯案。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其实不只是这两单案件，只是在26号当日，洛杉矶西区就发生了6单抢案。除了洛杉矶当地外，在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交界的双城区中，当地有两家电子卖场亦遭遇30多人的快闪洗劫，影响了人对实体购物的兴趣。俄国驻美国大使在周六公开播放的一次采访中说，还将会有2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被美国遣返。俄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接受 Soloviev Live YouTube 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的外交官正在度被驱逐，一大群我的同事27名有家室的人将于1月30号离开我们，并说俄国外交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今年8月，安东诺夫曾表示，由于签证到期，美国要求24名俄罗斯外交官在9月初离开该国。他当时告知国家利益杂志，美国当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之下，取消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的有效签证。在更新过期签证方面亦普遍延迟，因此即使在紧急人道主义情况之下，大约60名俄国同事加上家人共130人亦无法返回俄罗斯。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当时在比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俄罗斯人在3年后续签签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表示此举不是报复性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今年开始停止处理非外交签证，并将俄罗斯人列入可在第三国申请签证的无家可归者名单。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表的文件，无家可归者并非指的是申请者无家，而是指美国没有在这些国家设立领事馆，或因政治局势不稳定以至于美国外交官无法审议签证申请。 拜登政府上个月曾表示，经过一系列驱逐和限制后，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已由2017年初的1200人减少到120人。因此，除了看守大使馆之外，很难继续做任何事情。根据 The Athletic 报道， NBA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坎特将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改为埃内斯坎特自由，并于这个星期一正式入籍美国国籍。坎特在11月23日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曾敦促国际奥委会放弃春年2月在北京举行冬奥会。他表示，即使大部分职业体育界都对中共侵犯人权、对中共领导层的指控保持沉默，但总要有人去做这些事。他亦提到，有这么多运动员、这么多演员、这么多歌手和说唱手，他们不够胆讲一句话，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钱，在乎他们的代言协议。坎特表示，他们应该知道一件事，应该是道德和原则重于金钱，而不应相反。人的生活正正依赖于此。此前，坎特一直为中国的人权发声，他亦谴责 Nike 等大公司在美国支持黑命贵和拉丁裔等，但一涉及到中共，他们就保持沉默。坎特11月16日在推特上谴责中共政府参与活摘器官，并呼吁停止这种反人类罪暴行。他敦促其他人站出来反对中共的野蛮独裁。他说，我为人权挺身而出，这个比篮球更重要，亦比我自己更重要。